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分享真善忍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513征稿活动从即日开始。2026年真善忍传于世间34周年，转法轮出版31周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也持续了27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诚邀您用笔触、色彩和音符共同见证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征文主题：我们的故事。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经历27年腥风血雨，我们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为何更加理性深沉？法轮功如今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哪些行业和地区？有海外人权组织的人士对大法弟子说，是你们在定义中国、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何以见得？讲出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应征形式，不限题材，欢迎多样化的呈现。文学类，个人修炼故事、心得、诗歌、访谈、地区性小故事集。艺术类，摄影、绘画、书法、篆刻，请附专业描述。多媒体，原创音乐作品。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人类的共同节日，欢迎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同庆同颂，分享人生的喜悦和希望。投稿方式：一、官方平台，访问明慧投稿平台，选择第九项征文法会投稿。二、个人信息，请注明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城市及联系邮箱。注：中国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使用化名。截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注：摄影类作品的收稿将持续到今年的513庆祝活动结束。共同见证，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日。个人悟道， 同修们修炼到今天都是很有本事的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常人的眼见为实迷住了。下面以我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所悟，与大家切磋关于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问题。前些年，应该是在起诉江某之后，我被警察绑架了。派出所的警察先到学校去找我，后来他们说学校这么多人，为了顾及我的面子，他们不直接抓我，让校长跟我说，他们到学校外面去等着。他们说，如果我写保证就没事了，不写保证就让我自己出去跟他们走。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邪恶对大法弟子从未手软过，其实是另外空间的邪恶伎俩，目的是让我承认迫害，他才好下手。我当时有依赖校长的心，大法弟子怎么能依赖常人呢？当时校长好像是问我起诉江魔了没有，说你不转化就跟他们走吧。我当时只是说我起诉是合法的，之前也没有系统的跟校长讲过真相，又有依赖他的心，然后我就想那就去派出所跟警察讲讲真相吧。其实也有些无奈，这就中了邪恶的圈套。其实我要不出去，邪恶没有空子可钻，他们是拿我没办法的。因为大法弟子有神通，另外空间的邪恶怕被灭，再说实在不行还有护法神和师父的法身在时时刻刻保护我们。我给家里打了电话，目的是整体配合清除邪恶。我跟警察去了派出所，刚到派出所，邪恶便露出本来面目，几个警察将我按倒在地，戴上手铐，后来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我。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后来他们要把我送去公安局，要给我上背铐，我在犹豫要不要配合他们。我感觉没怎么用力，他们几个人都不能把我的手并到一起，后来他们把手铐拉长才给我铐上。他们把我带到了市公安局，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着真相，其中一个警察一直掰着我的手，可是我一点也不恨他，一直给他讲真相。到了公安局，警察给我打开手铐，我发现我的手被勒出了深深的血红色的沟，后来结了痂，很长时间才退去。但是我却没觉得怎么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警察逼迫我按手印，我不配合，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两个五大三粗的警察按我的手，我感觉我没使劲，他们就是按不下去。这都是大法弟子神通的展现。后来他们只好作罢，他们又把我带到审讯的椅子上，非法审讯我。我不配合，一言不发，就是发正念。他们对我无可奈何。终于，国宝大队长出来了，他似乎故意隐藏起身份，不轻易露面。我听说过这个人，被说成很邪恶。他一来，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某大队长，这是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来的能力。他当时说了什么，我记不住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让我配合，但是他的神态表情我一直没忘。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我从遭绑架开始，对警察一点恨意都没有，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当然对面前这位也是一样。我说看年龄我应该叫你一声叔，他说那是自然。我说叔，不要跟着江某某迫害好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卸磨杀驴，文革之后几百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为你的家人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话语虽然很简洁，但看得出他被触动了。后来邪恶操控校长来告诉我说，他带着教育局的意见来的，说不转化就开除公职。他还让和我好的同事来劝我， 邪恶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我想到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师父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邪恶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因为这时我的父母、妻子和同修们已经来到公安局外为我发正念，家人要见我，恶人就想利用亲情打倒我。于是国保队长示意警察让我妻子进来，我见到妻子拉着她的手说，让你受惊了。我并没有动情，是慈悲，一是安慰妻子，一是证实大法，让警察和在场的同事看看我们夫妻感情很好，目的是证实大法。有个警察不让我和妻子离这么近说话，我看着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夫妻俩说话犯法吗？关别人什么事？他退下了。妻子明白大法真相，也偶尔跟我们一起学法，他不配合邪恶转化我，于是警察让他出去。我怕在这里对妻子不利，于是说，你出去吧，告诉爸妈我没事，今天非法提审我的是某大队长，我没有犯法，谁要非法关押我，我就告谁，江某某我都敢告，我谁都敢告。因为当时刚刚看到同修关于棒喝的一篇文章，我想我要棒喝警察，当时真的奏效，因为我看见某大队长的脸刷得变红了。邪恶看用什么方法对我都不起作用，于是让我的同事和妻子都出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有两个警察看守我。我想我就像同修说的那样，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更容易铲除邪恶。我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这里的一切邪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加持下，我感到我的身体巨大，站在公安局的上空。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都在发着正念。我给两个看守我的警察讲真相，他们不敢说话，因为整个屋子都是监控，他们静静地听着。过了一段时间，某大队长进来了，他说，你回去吧，你好好想想，过一段时间我再找你。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不允许你再骚扰我。直到现在，他也没再找过我。我和家人、同事一起走出了公安局，校长面带敬佩之意，叫着我的名字说，你明天正常上班。事后我向内找，反思自己，首先我深感歉意，自己没修好，让师父操心了。也感谢同修们的积极营救，同时也深感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师父已经给我们推到位了，只要我们正念强，是具足保护自己以及救度众生的能力的，当然修得越好能力越大。我遗憾的是没有能为众生做了三退，完全救度他们，真心希望他们日后能得救，但是同修们的正念和我的善也起了作用，特别是某大队长，听说他变了，听说他后来到同修家骚扰，往同修家炕上一躺，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那次他没饿起来，是生命善的一面，是他的真我起了作用，真心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真心希望天下所有善良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慈悲智慧的讲真相，大法显奇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些年风风雨雨，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我每遇到困难、无助时、迷茫时，是大法解开了我的心锁；遇到危险时，是师父的保护转危为安。第一部分，讲真相中智慧的解体邪恶干扰。10年前，一个周日，我们去农村讲真相，我们一趟房一趟房，挨家挨户的讲，不落下一户。家里上锁的，我们把真相资料工整地放到窗台或门旁。做完后，我们迅速离开，和同修们汇合，奔下一个村庄。当我们走到村头时，一些学生在玩耍。我们上前给他们讲真相，这些学生中有2位同意退了，其他几个学生就是不表态。因为时间紧，还有2组同修等我们，我们就走出村子，上了公路。听到身后这些学生闹吵吵地追我们来了，喊着抓国民党特务。我们加快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求师父保护。他们骑着自行车追赶我们，就是追不上。我们的车停在前方公路边上，那2组同修都回来了。他们坐在公路下的农田地头发正念，就等我们呢。为同修的安全，不能暴露我们的车。我俩从我们车旁匆匆走过。司机同修很有智慧，启动车迎向这些学生开去，头伸出车窗，向学生们亲切地喊道：孩子们，干啥去？学生回答：抓国民党特务。司机同修说：哪来的特务？智慧地拦住了这些学生。在师父的保护下，同修的配合下，我们平安归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经常遇上被中共邪党毒害的世人，一听说退党就炸，冲我们怒吼着，有的要举报，有的把我们从屋里撵出来。我们讲真相小组都是2人1组，不识字的搭配识字的，年轻的搭配一位年长的。一次，年轻同修给一位小伙子讲真相，这小伙一听让三退，满脸怒气，大吼大叫的。老同修走到小伙面前，用手轻轻拍拍小伙子肩膀，说道：你喊啥？为你好。老人慈祥又不失威严的一番话语，小伙子立刻消停下来了。被老同修讲得满面笑容，高兴地答应了三退。老同修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他的笑容让人感到亲切，这就是修出来的善的力量。同修之间也互相切磋交流经验。我们在后来讲真相中，遇到恐吓谩骂，我们不再像以前选择离开，而是坚定正念，一定要救这个人。我们在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过。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几组同修讲完真相后，汇合在一起时，一辆警车停在面前。所长和警察从车上下来，所长说：上车吧。我们不肯上车。所长又说：有人举报，我们不得不来。以前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警察都是凶狠狠的， 不容分说，强拉硬拽地绑架到派出所。这位所长又和善地说道，别为难我，配合一下，出了村子就放你们走。我们上车后就讲真相。当车走出他所管辖的地界，所长叫车停下来，让我们下车回家。我们为明真相的所长感到高兴，同时我们也感谢他的善举，希望他和他的家人幸福平安。最初我们讲真相，看到警察躲着走，现在看到警察就迎上去，主动搭话，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尊重对方，语言谈吐中透着善，让对方感受到真是为他好，有修炼人的素质。慢慢再讲上正题，三退保平安，效果很好。第二部分，在公安局里救人。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儿子买回来不少年货，其中有几只鸡需要处理。早上8点多钟，我正在厨房剁鸡肉，突然闯进4、5个警察。还没等我开口，他们就说，你被人举报了。我擦了擦手说，什么事举报我？你发法轮功资料了。你说我发法轮功资料有证据吗？谁举报的？他们说，这不能告诉你，你得马上跟我们上公安局去一趟。我说不能去，空口无凭。当时他们把放在冰柜上的易师恩和一本周刊还有师傅的法相抄走了，不由分说的连拖带拽把我架上警车，带到公安局国保科。国保科长问我，资料是哪来的？我说不知道。你们说我发资料，哪天发的，在哪儿发的？他们说你自己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继续问我这个那个的，我一句也不回答他。就这时突然侄媳妇来了，说你快写，说不练法轮功了，咱们就马上回家。我平静地说，你回家吧，老沈的事你管不了，我什么也不能写，你快回家。侄媳妇很不高兴地甩手，气呼呼地走了。中午他们都下班了，派来一个女警来看管我。当时一股善的力量从我心底涌出，我笑呵呵地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30多了。我说瞅你怎么这么善良呢？她说你也挺善良。我说对呀，我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她说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这不是国家不让练，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打压法轮功。这功法可好了，祛病健身有奇效。今天咱们碰到一起是多大的缘分呢？现在大家都在做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你只要发自内心同意退出加入过的组织，就能保平安。他高兴地答应退出党团队组织，并且说，谢谢大姨。我说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快救人。我们聊完了，他就出去了，又进来一个女警。我心里想，这也是来得救的。我马上问他多大了，他说50多了。再有2年就退休了。我抓紧时间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摇头不语。我微笑着说，你入党了吧？他说入了。我说那你快退了吧，你入党时宣的誓额头上打有印记，只有你发自内心不要他，才能抹去他，叫抹去印记躲过劫难。如果遇到灾难，神佛就保护你了， 还会平安健康，多好啊！他高兴地点头同意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心中说谢谢师父。这时上班时间到了，女警走了，副科长进来了。我抬头一看，正是我家邻居，就非常真诚地和他说，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这是真正的佛法，是宇宙大法，参与迫害要遭报的，咱们是老邻居，我发自内心为你好，现在大家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你把你那个党退了吧，你发自内心的退出，将来你什么灾难都不贪，那有多好啊。他非常爽快地说行。我望了望窗外，想我该回家了，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师父救我回家。不一会儿门开了，老伴儿来了，我们平安走出了公安局大门。第三部分，救人中与同修共同精进。近年来，和我配合的同修是一位退休教师，我俩在一起配合讲真相，如鱼得水。遇到知识分子、当官的、有些才气的人，他们会问出很多问题，同修都能一一的回答。同修知识丰富，引古论今的一番谈吐，让这些自命清高的、当官的、有些才气的人都敬佩和赞美。问同修，你咋懂这么多？我俩讲真相配合得很默契，劝退不少这样的人，让世人认清中共邪恶本性，早日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我们讲真相中要让世人多了解一下中共的历史，历次运动中那些整人的手段，那些受害者的冤屈无处伸冤，家人子女都跟着受牵连。我们和年长些的人谈到中共邪恶本性，他们都清楚，也认同我们讲的都是事实。我们劝退了不少老干部，有的老人被邪党整怕了，不敢报真名，我们为他起个好听的名字，他们都高兴地接受。我们嘱咐他们回家告诉亲人。讲真相中，我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丰富着经验。同修说我讲得挺好。记得有一次，给一位50多岁的妇女讲真相，问她你姓什么？她说姓王。叫啥名呀？她迟疑不答。我说给起个名字叫王淑华吧。她顿时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非常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文化不高，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头脑变聪明了。我学会了电脑技术，能熟练地操作，掌握了各种不同型号打印机的性能和操作使用，为同修们提供各种真相资料，和同修配合一起做书、做台历、挂历、卡片、真相书签、翻墙小盘、刻盘、喷盘面。我们做出的资料精美漂亮，人们喜欢要，有的人多要，送给他的亲属。这一切成果都是整体配合下完成的，我有幸参与到这个整体里，是师父赋予我智慧和能力。第四部分，大法救了我孙子。再说一件我家里的事，这是20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得知小儿媳妇怀孕了，全家人都很高兴。一天，儿媳妇说身体不舒服，很难受，就去了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这不是出水痘子吗？孕妇要起水痘，这胎儿不能要。 这样的胎儿100%是残疾孩子，必须得打胎。听医生这么一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儿媳妇总是哭，家人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我每天出去咨询医生，中医、西医、妇科、儿科等等问个遍，都说这孩子不能要，100%不能要。原因是这是从孕妇骨髓里排出的毒，这可怎么办呢？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就求我师父。我说，师父啊，弟子遇到磨难了，如果打胎不仅伤害儿媳妇的身体，同时还涉及到杀生问题，师父帮帮我，我们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是我前世的业债我就还。然后我就跟儿子媳妇说，把这孩子留下来，如果真是残疾孩子，一切由我负担，我抚养他，你们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我这么一说，儿媳妇也不上火了，心也放下了。转过年来，在端午节的第二天，一个健康可爱的孙子在家人的期盼中诞生了。现在我孙子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阳光帅气，1.8米大个，英俊挺拔。孙子非常支持我修大法，全家人非常感谢师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勿以人心维护大法和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5日。身为大法弟子，有维护大法与师父的天然使命，然而这种维护必须超越一般常人的认知，不能站在常人的层面上理解与实施，否则就成了常人的拉偏手、护犊子，甚至可能会在痛苦的过关当中被一些假象迷惑，非但讲不清真相，自己也反受其迷。第一部分，看清修炼的本质，一切皆为法而来。师父在传法之初就告诉过我们，修炼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针对我们的执着来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了字面上的理解，嘴上说明白，真遇上事情就未必了。比如在大法造诽谤造谣之初，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曾举例，大魔头与中共对学员造谣说，你们的老师怎么怎么有钱，在北京与长春住什么什么样的豪宅，生活怎么奢侈。那时在中国传法时，我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学员讲说，我们师父是最好的，不会那样，如果我们师父要那样的话，那我可不干。我当时心里很不好受，我更加体谅过去下世渡人的神当年的苦。修炼是修自己，为什么要看别人呢？如果以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这确实没问题。现代人的观念好像就是越清贫越正派，可是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那不差远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教大家修炼，可不等于我也在同你们一样在修炼。我们就举济公的例子，济公喝酒吃肉，常人有多少能真的理解他？济公有句名言大家耳熟能详，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是很多人忽略了后面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师父的法讲得很明白，所有的人只有师父不在修炼中。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同修， 遇事都习惯性的拿常人来衡量师父，用常人中认为的美好形象来定义师父。有的时候我在想，师父是真难啊，因为在常人中传法，也不能一点不考虑世人的感受，因为众生师父都要救的。如果过于表现的不符合常人状态，大多数世人可能就真的难以理解，甚至走向反面了。但是在大法弟子群体中产生的执着，旧势力又抓住不放，不去又不行，师父又必须将计就计，演很多戏给这些弟子看，这些戏码遂成了把柄，被邪恶和邪物者不断的攻击，以此要把有这些执着的弟子找出来。第二部分，法难中的假象迷惑。众所周知，由于海外互联网上几个前大法媒体人员、神韵前演员配合利用某些西方媒体平台污损大法、误导舆论，对国内外讲清真相增加了难度，对一些修炼人形成考验。事实上，世人从来就不会真正理解大法和修炼人。也许有些同修还在盼着某个常人或者是常人的组织来消灭邪恶、平反大法，这种想法很可笑，也完全不在法上。除了师父，所有的世人，包括所有的大法弟子、各界通灵人士、各门派大师等等，都在一定程度的迷中，没有任何人能真正理解师父所做的事情，否则这个人就超越了所有的大法弟子，那我们都白修了，这是师父要的吗？世间的一切组织和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朋友等，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否则他们就跟我们大法弟子一样了，那我们还修炼什么？他们的所谓理解实在是非常有限，甚至少得可怜的。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常人历史长河中对修炼文化的一点极少的信息认同，但这点极少的信息认同，在如今真正的修炼人都将面临大考的迷局中，是绝对不足以理解大法的。这可能也是某些知名西方媒体持续攻击大法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并非单纯的邪党金钱输送这么简单，要没有把柄，邪恶也掀不起浪花。我发现在这次大考中，很多同修，甚至一些德高望重的同修，在一些重大关键事情上，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真实不在法上啊。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是在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修炼中的严重公众事件，我们就要警醒对照自己，更要在法上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不为幻象所迷。德高望重，有名气，这些不都是常人的东西吗？是否在法上认识法，才是真正的衡量标准。看到曾经天天和师父朝夕相处的飞天学生和老师，竟然还是站在常人层面上理解大法和师父，理解真善人，理解修炼人面对的考验，我感觉自己必须进一步摆正心态，认识到修炼并无捷径。正如转法轮所言，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真的，不实修，不会修，天天待在师父身边也没用。第三部分，在法上维护大法和师父。教训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都能站在法上维护大法和师父，我相信邪恶绝对掀不起什么大浪来了。为了去我们这颗顽固的心，造成这样一种迷局，师父不但要被邪恶持续攻击，还要在大法内部背负骂名，我想我们不能再让师父如此承受啊。有的同修一说站在法上讲真相，总是以讲得太高为由拒绝。其实有的同修之所以会这样说，我现在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主观上认为世人没那么高的接受度，毕竟 大陆中共宣传的还是无神论吗？因此稍微超长一点的东西他就不讲了。二是他客观上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把讲真相当成修炼任务来完成，虽然他从来不承认，但平时就是一台录放机，很多内容他只是机械的照搬，如果有人提出相关疑问，他也是在背标准答案，可能自己都捋不清楚自己说了些啥。首先我觉得需要明确一点，向世人讲述大法与师父的真相，如果仅仅站在常人层面，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总结，很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其实很多中国人，但凡带点岁数经历了一些事情的人，尤其在现在国学热中医热的背景下，很多人在了解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后，都会强化他对神的认识。那么这样的人对于神鬼因果等一些超常的东西多数都能接受了，这时再对其讲真相，那可能真得深入浅出了。而深就必然直命主题，不要再绕弯子，众生都不是为了当人而来，都是为了灵性提升与生命觉醒而来，无一例外。这一点与西方灵性学说、量子催眠学说等可以同时佐证。站在这个视觉高度来看问题，很多时候就没有那么迷惑人了，也看得更清楚。而作为修炼人，在此视觉下不断破除肉眼所见的假象，提升心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我的升华，感受到了那颗执着心的放下，这不就是修炼吗？所以不识修者把佛法与修炼当成常人的理论来学习，用常人的各种观点来衡量，断然难以理解修炼人，难以理解师父的苦心，难以理解渡人之难。今天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站在常人层面已经很难说清楚。其实在历史上很早就留下了相关参考，只不过当时是针对出家修炼人这么一个小众群体，同时也因为法理的高深晦涩等原因，所以难以流传。回想一下，在法难发生之初，在大法整体修炼群体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长期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广泛存在的一些强大执着心。这些人心也许在师父看来已经到了务必要求弟子们修取的时候了，而在旧势力看来，这是极好的把柄。看看你们这么多人都这么执着于相，长期抱着人的观念不放，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们来把这些人找出来筛出去。你们说大法修炼性命双修，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你们内部死了多少人，传法几十年来没见到一个超过已知人类最高寿命的。你们说师父生活简单，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师父经常带人吃大餐穿名牌。你们说师父正派慈悲，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师父经常发脾气，故意挑起学员内部矛盾。这一幕幕的表象对修炼人来讲如何衡量？我们时刻要明白，我们是在修炼，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所有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东西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而来。大法弟子也没有什么常人所谓的立场，好像当了大法弟子就一定要闭着眼睛否定那些邪悟者所说的事，那就正中人家的下怀。你看你们这些人要立场不要真相，你们一天还嚷嚷着要讲真相，真是双标。所以他们邪悟者一直可笑，认为他们才是更纯更善的人，他们所讲述的才是事实。其实这样反而更具有迷惑性，你如果用人心去衡量，那就不可能过去。转法轮中白纸黑字写着，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这几十年中大法弟子去世了多少， 数量确实也不少，可我们身边却有数量庞大的几十年健康如一日没吃过一粒药的修炼人啊。站在常人的角度，好像只能讲到这一层了，但那要对有缘人来讲，再高的可能要讲因果、修炼人的劫难等，或通过历史上一些修炼故事才能说得更清楚。遇到有缘人，不要一味地怕讲得太高而错失机缘，当然也千万不能走极端，一定要根据听者的接受能力定制。根据我的观察，真正的有缘人，很多人是听得懂你讲什么的。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回答，海外学员中一直有批人坚持说明慧不适合常人看，所以拒绝推广明慧这个问题时说，人在这个社会中也是分层次的，你看普普通通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的，有的人道德高一些，他认识的就不同，有的人的道德更高一些，他认识的更不同，有的人是有能力的，而且有的人是有大能力的，这种人也非常多，甚至是分阶层的。有能力的人在同一种能力下，他们互相有联系，更高能力的人也是一个阶层，他们互相之间都能联系。这个人类社会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用固定的观念去看人类社会。至于说师父在人中的言行，归根到底，师父不是修炼人，更不是之一。这个真相不站在修炼人角度上，首先自己就很难理解，更无法对世人讲清。尤其现在末法时期，世间大多数宗教组织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些领导人很多都成了神棍，教导人们或信众吃苦，自己享乐的比比皆是。当他们邪悟者说师父生活奢侈时，我们一定要反着说师父清苦才行吗？这不是见坑就跳吗？在面对大众媒体时，根本没有必要讲这些，因为大众媒体的读者没有静心读过转法轮，也不一定向往修炼。但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修炼个体来说，那就得提高自己的悟性，超越常人的理去认识问题了。传道者是不能与修炼人同等对待的，一样的行为，起心动念不同，结果千差万别。同样的行为，传道者也许是为了成全你、圆满你、去你的执着心，刻意而为之，而一个常人一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执着心。有人可能又会说了，啊，照你的逻辑，你师父以后干了啥坏事都可以开脱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这场直接针对大法和师父本身而来的攻击，邪恶穷尽了一切手段，也没挖出太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总觉得击溃法轮功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师父本人出问题，信仰一崩塌，法轮功就瞬间被瓦解了。可是邪恶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也只爆出点什么师父发脾气、爱喝可乐等等这种不痛不痒的信息，去掉前因后果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你父母骂过你就不再是你的父母了吗？你的父母对你的爱、对你的养育就都作废了吗？而中共最想要的罪证，比较所谓敛财等等，却实在很难看出师父如果要是发财拿钱来干嘛。看看那些真的神棍，他们一旦搞到钱都在干嘛？沉迷于搞女人、私生子、玩派对、豪赌、性变态、吸毒、穷奢极欲。在镇压之初，师父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共就已经磨刀霍霍了。至今三四十年过去了，他们如愿了吗？结语。其实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并不是那么完全被动。要放在以前个人修炼的时代，禅宗二祖慧可曾自断手臂，想达摩求法， 亦是修行的决心。马尔巴赏识曾无尽的折磨体罚弥勒日巴，理由是他的供养给的少。这些古代修炼故事要让现在的人一看，啊，你教唆人自残，你打着宗教的名义敛财邪教。即使在传统的寺院修行中，过午不食不倒单，就是常年不能倒睡，也是家常便饭，今天的常人同样无法理解，被无神论宣传误导着乱扣帽子。反观我们，师父一再告诫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我们在整体上并没有出现上述古代专业修炼者那么极端的情况，一切都扎根于常人社会，都能通过智慧由浅入深地讲清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收听解体党文化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最近我听了一篇明慧广播解体党文化，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尤其是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掀起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潮后，自己注重清理思想中被邪党灌输的东西，话语中不为他歌功抹粉，尽力避开用他的语言表达，因此就觉得邪党的毒害对我不起作用了。这次在听解体党文化的过程中，我流泪了。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同胞在共产邪党的暴政统治，在党文化的毒害下所承受的物质生活上的疾苦，精神上的不自由和心理的扭曲，这灾难实在太深重了，让人感到痛心及深深的忧虑。就我而言，受邪党的迫害程度有多深已不自知，中共邪党的歪理邪说已深入到骨子里，邪党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融入自己的思想，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自然。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没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从出生开始就浸泡在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构建的邪恶环境中，始终处在党文化的学校教育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强力灌输洗脑中。小学中学自不必说，学的都是邪党的一套，文革及以后的各种运动都没落下。其实在没上学之前，我就开始替哥哥姐姐到村里的各家各户做宣传，背诵毛摩的话等，还参加过文艺宣传队，在乡镇各村巡回演出，歌功恶党和邪恶社会主义。由于家境极度贫寒，就用邪党过期的报纸糊土坯墙，闲暇时间就看报纸上的内容。上大学后学的是邪党的政治专业，毕业后为邪党做宣传教育20多年。1997年我喜得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困扰我20年的疑难杂症不翼而飞，天目看到了东西，后来也感受到小腹部位法轮的旋转，还有其他一些神奇的状态都出现过。即使这样，眼见我都不为实，对有没有神佛半信半疑，对大法更是似信非信，直到被法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共产邪党就是这么邪恶，邪党文化毒害就是这么大。自从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为祸人间，有多少人被其所毁，又有多少人处在被毁之中。当旧时的法轮大法开传时，无神论进化论邪说使人不信神不认神，又因为邪党暴政和党文化的毒害，所以邪党叫人干啥人就干啥，从而使中国人走到反神仇视
迫害来救他们的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地步，再加上中共邪党统治下的道德沦丧、黄赌毒盛行以及变异败坏的现代观念的影响，使人已听不进神的召唤，分不清善恶，从而丧失了被救度的机会，这真是中国人的一大劫数。然而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又都是冒着天胆，承载着宇宙众生的期盼降临世间，等待宇宙大法救度的。可是他们却陷入了中共创造的人间地狱中，无法自拔，在苦苦的挣扎。他们人的一面被邪党败坏着，被现代变异观念左右着，他们是真正的被迫害者，他们是最可怜的。听了解体党文化的广播，我为当今世人的处境深感忧虑，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面对可贵的中国人，面对对法轮大法充满正信、寄托无限希望的生命，我们要去救度。对待邪党统治下的形形色色表现的人们，我们应少一份怨恨，多一份宽容、理解和耐心，用法中修出的慈悲正念，以助施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启发世人的良知善念，帮助他们走出中共的牢笼，解脱中共的桎梏，走向光明的未来。目前一点粗浅的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